反王朱宸濠四路派兵，共十几万人马追杀朝廷兵将。单说反王的第一路人马，主帅是翻江海马裘山和他兄弟裘越，两个人连夜来到浦口点兵，点了两万水军。天光放亮，气暗登舟，大小船只乘风破浪，顺江追杀大明的军队。因为朱宸濠早有反心，他们收编招募的军队虽然也打着大明的旗号，不过军衣号坎儿、旗帆的图案和朝廷的军装完全不同，很好分辨。就这样，他们的大小战船顺江而下，追了不到半天，就看见朝廷的军队正在坐船慢慢悠悠的横渡长江，从南岸往北岸去，两岸都堆了不少的人。裘山裘越立刻将船只分为两队冲杀过去。就这样，咚咚咚咚，战鼓咚咚，喊杀连天，杀呀，船压水浪，水打船帮，哗哗哗，特别快。再看明朝的军卒坐在大小船上毫无惧色，没有一点迎敌的准备，仿佛他们坐在那看见长江天连水，水连天，江天一色的美景。反王的谏官就是一愣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：裘将军，不好了，战船漏水了。啊，漏了，快堵上。是，我们船员漏了，堵上堵上。哎呦，将军，您的船也出了两个窟窿。翻江海马吓坏，我们中计了。要这么说，水下有人凿船，来呀，往水里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在船的四周围射箭，往水里射，想射人，那上哪射得去？因为凿船的水族全躲在船底下。怎么回事啊？书中暗表，陆冰霜早已接到通知。谁告诉的？是长吉长鹏英知道反王派水军要从江面追杀，事先呢就派焦芳和胡奎带千名水族换上水师依靠，拿着凿船的工具躲在两岸的苇塘里。当裘山的船只过来的时候，焦芳将红旗刷刷刷抖几抖，两帮水族发现了，立刻跳到江中，钻到敌人的船底下凿船，上边堵，下边凿，堵的没有凿的快呀。当裘山发现已经晚了，飞龙船、飞虎船、飞镖船、蚂蚁战船一个个栽赃愣愣的往下沉了。偏将、副将、牙将吓坏了，裘将军怎么办？坚持住，往外掏水堵窟窿。就在这一阵，到到到，三声炮响，陆冰霜立即叫他们过江的船只调转船头，包围反王的战船，来到切近，梆声一响，开弓放箭，射死无数啊！站在船上的被射死了，反王的军卒见势跑，有的跳到江中。明朝的军卒用挠钩长枪往水中戳，死伤无数。裘山还在坚持，来呀、啊，放箭，不许跑。就这么功夫，猛然离开这个大战船不远的地方，哗，出现水塔一样。等水花一落，有一个黑大汉黝黑黝黑的噌就来到裘山的战船旁，一伸手他就扒住了船帮，小贼，都下水玩一玩吧，嘿嘿嘿。他扒着船帮晃几晃，下来吧，呜，这船就要翻了。你说他多大劲儿？裘山一看这个人，吓得魂飞三千里，破散九云霄啊，正是五爷胡奎。在黄河的时候，胡奎抓住他两条腿，把裘山弄到黄河里，灌了个溜圆呢，差点没死了。看见他魂儿都没了，急忙咚跳下水跑了。 你别忘他外号叫翻江海马呀。虽然胡奎水性比他还大，怎奈缺心眼儿啊。那裘越早就没影了。有那么句话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，军队失去指挥，军兵立刻四散逃奔。交方传令，不许杀害军卒，只要投降，扔了兵器，叫他们上岸，完了再说。然后命人打捞尸体，将沉没的战船拖到岸边。打扫战场的事儿不再重续，在水面上打了个大胜仗，走啊，找元帅报功去。再说第二路反王人马，领兵带队之人头一个就是铜头铁罗汉法坤那个李龙，第二个花面虎于化娇，两个人连夜点兵，一切就绪。天光刚一放亮，带着两万人马从麒麟门出发，准备到江边会师。一路上急急的行走啊，走了两个多时辰，两个时辰呢、啊、那现在是四个小时啊。那军卒累得汗流雨下，前边是个山环，过了山环是个葫芦形的山谷，不过所谓叫山，实际是丘陵地带。他们刚进了这山谷，突然就听山上到咚咚咚咚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李龙一愣，怎么回事？就这样，突然从山的两侧噼啦啪啦往下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，紧跟着嚓嚓嚓乱箭齐发，人马立刻杀上大半。猛然在半山坡出现一杆大旗，迎风招展，旗下两员大将，非是别人，正是慕容双侠。呸！法坤还不受死，等待何时啊？弥陀佛！铜头铁罗汉后悔呀、啊，心想啊，朱宸濠，你怎么不听我的？我就琢磨这个事儿不好，怎么劝也不行。现在中了埋伏，这两万人恐怕都得交代，怎么办？我是朱宸濠的替僧，我不能走啊！我只有以死以谢王爷。想到这，拿起龙头杆棒，拨打凋零，上过七山，下过骑马，同时冲着远处高喊：“三军儿郎，我们往回杀，跟我走啊！”“是啊，佛爷呀、啊，您保护我们！”呼，军卒都集中这块了，一下挤成人疙瘩，战马都过不去了，这下子完了。哎呀，你们不要这么急，往旁闪一闪，我给你们开路。军卒刚一闪，啪啪两箭射中了法坤的战马，这匹马疼得直哆嗦。就在这阵，咕噜咕噜汤，一块滚木滚了下来，把战马的马腿打折，法坤被扔到地上，这一摔倒，砰，连中三箭。啊，弥陀佛，于化娇，于将军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于化娇啊，早就冷锅贴饼子，年溜了，他能上这个当啊？哎呀，法坤知道自己罪太大了，如果被俘，难免尸首两断，哎，不如一死报效朱王爷。就这样，照着头顶啪地掌，自尽身亡。法坤一死，于化娇逃走了，剩下的军卒死的死，伤的伤，逃的逃，降的降。慕容弟兄急忙打扫战场，缴获不少的兵器，压着俘虏，大得全胜啊。他们敲着得胜鼓，唱着得胜歌，回营交令。朱宸濠怎么样呢？哦，这支队伍人多呀，他和冯道清、冯道德带五万兵马，还有一些飞贼呢，薛氏的三弟兄都在这里呢。前边高挑大旗，这是旗帆招展，袖带飘扬，前边马队，后边步兵，有弓箭手、削刀手，朱宸濠在中间，左右冯道清、冯道德相陪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气势汹汹，仿佛这次朱宸濠一举成功，就能到北平登基坐殿。 别忘了古代交通不便呐、道路不平整，不好走。这阵呢正是秋末冬初，天气又干燥又闷热。他们走了有两个多时辰，大军就来到栖霞山。前边是油盐小路，崎岖不平，路又很陡，将士们骑马上不去山，只可下战马牵着缰绳走。他们一路穿行，朱宸濠一看呢、道路两旁到处是半人身的荒草，山坡上残枝败叶，荆棘莫稀，十分难走。这怎么像一道山谷啊？常言说得好，君不入险地，两山夹一沟是兵家最忌讳地方。倘若是半山坡有伏兵，我们大军从这过就是羊入虎口啊。哎呀，不好，怎么有事先查看地势呢？可也是，我唯一有军师才干的李自然死了，现在这伙人都不懂啊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、不行，我得回去。冯道长，无量天尊，王家千岁，道路太难走，天已将晚，我怕有伏兵啊。哎呀，你看我们队伍进来一多半了，很快就要穿过去了，现在回去对头变对尾，对尾成对头，这得多长时间？这就五万人呢。是啊，那是前进好是后退合适呢？他正在犹豫不决，猛然就在半山坡顶上就放了一支响箭，唰一溜火光，接着倒咚咚咚咚，倒倒炮声响过。朱宸濠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，可了不得，只见两山坡呀更邦乱响，无数火箭像飞蝗一样射下来，山上荒草很深，里边又撒下了硫磺焰硝，引火之物是落哪儿哪儿着啊。有那么句话，火大没食柴呀、一会儿功夫连小树全着了。哎呀，本王中计了，快往回撤，往回撤，后边人往前挤呢，前面人往回撤，咚，全撞一块儿。哎，你快走，你怎么快走呢？你打我，我打你，不打自乱。这下帮了明朝军队的忙啊，军卒想往半山坡爬办不到，上边咕噜噜噜棒，滚木雷石火箭继续打，就听着有人喊，哎，朱宸濠，你已经中计了，赶快扶榜投降吧，要不然这军卒都被你连累了，杀呀。哎呀，冯道长，这可怎么办？王家千岁，不要着急，我看那边有一座秃山，这个山头光有石头没有树木，那里没火，我领你往那块躲避，快下马。就这样，弟兄二人驾着朱宸濠往那个秃山包上跑，后边也跟了不少的将士军卒，来到切近一看，还好，这块都是光秃秃的大石头，怪石嶙峋，没有树木，地上也有硫磺焰硝易燃之物。这弟兄俩脱下道袍，哗哗哗扫了又扫，弄个干净地方，叫朱宸濠在这休息，后边跟上人呢也算找个安全地带。这阵栖霞山已经成了一片火海呀，到处是哭喊声求救声，朱宸濠心里难过，可是一动不敢动。别看他们没烧着啊，那个火呀逐渐的蔓延到乱石山周围，这三个人被熏的被火烤的差点都烤熟了，好不容易挨到天光放亮，大火已经灭了，小火不断，浓烟滚滚，到处是哭爹喊娘声，哀嚎不止。朱宸濠一看，士兵的尸体到处皆是，有的烧得面目皆非，有的没死也是焦头烂额，死伤过半。
哎，
哎，我朱宸濠怎么吃这么亏呢？我这几十年的心血不白费了吗？大明营王守仁一死，还有谁会用火攻击呢？
哎，怎么办？
赶快撤回金陵，我要报仇。无量天尊，王家千岁。
啊，晚了，
就是金陵城不破，我们也保不住了。
哦，
那得怎么办呢？您得另想出路啊。
哦，
不能回金陵，那我那几路人马呢？
王家千岁呀，您现在怎么还不明白呢？
大明营有高人在这设下伏兵，说明我们兴兵人家知道了，你这块有伏兵，其他几路也好不了，别回金陵了，另想出路吧。
嗯，
那只有到鄱阳湖去。
哦，鄱阳湖。
对，朱宸濠造反全靠两大靠山，一是山东的登云山，另一个是江西的鄱阳湖。这金陵呢，正是江南要塞，是太祖建都的宝地。他前居南京，就想指挥山东和江西兴兵造反。如今两处已全军覆没，所以想到回鄱阳湖，那里是他的老巢啊，有留守官员，也是两家债主，吃大本吃大地，这哥俩还有雄兵20万，到那之后重整旗鼓，东山再起。就这样，三人趁乱之机，也不管别人了，急忙换了衣服，翻山越岭逃跑。你还别说，后边也带走了不少人。他跑了，他不管他的部下了，那还有黄丹和黄坤呢，这两个开黑店的掌柜的平步青云，也成了大将，跨马带着兵刃，领20000人，也是次日天光放亮出发。他晚走了一点，嗯，他晚吃点亏。出了紫金山，往前走不太远，突然唰，前边闪出一哨队伍，为首一员大将，盔甲鲜明，手中擎着兵器，高喊呔，前边来的可是反王队伍，赶紧下马投降，要不然要儿的项上人头。
啊，黄丹黄坤一看，呀呵，就一员大将，周围那都是兵啊，咱们怕什么？
你是谁？在下武天彪。你们呢？黄丹黄坤。杀呀！双方打在一起，战了能有十几个回合，猛然武天彪倒脱兵器，拨马就走，黄丹黄坤穷追不舍，以为能够大得全胜，随后就追去。走了能有4-5里地，前边是片树林子，迷路了。
嗯，
弟兄们停，在这歇一会儿，来来来，吃点干粮，喝点水，咱们找着道路。派军兵啊去打探，周围所有的道路都有明朝兵将把守。坏了，我们被困在这儿，没事，天黑的时候再冲杀。我们带队出来干嘛来了？就是消灭明朝军队。
对，
吃饱了喝足了，又往前去。前边是片树林，刚到这儿，就听里边梆声一响，刷刷刷刷，从树林里射出无数只凋零箭，一下子把反王的军卒哗就撤去了。后边就追，前边堵截，就这样边打边退。等到天光放亮，20000人呢，能剩2-3千人吗？天光亮了，这才注意，有4员大将把他们包围了。谁呀？银戟将程志久，无敌将武天彪，大刀文祥，铁枪王林。两个贼把小眼睛眨巴眨巴，尤其是那黄坤呢，挥了挥他的残疾胳膊，不愧是开店的，又尖又滑呀。你们打吧，我们才不遭这个罪呢。这两个人仗着有蹿山跳涧、绿林轻功，马匹不要，纵身上树，两个人跑了。这俩小子简直如漏网之鱼、丧家之犬，蹿山跳涧，
奔金陵。通往金陵的主要道路全被明朝兵将给封了，有人把守，两人不敢过去。又等到天黑，这就好几天了，这才绕着来到金陵城下，冲着城上高喊：弟兄们快开城，我是黄丹，我是黄坤，开城门。是，军兵吱呀呀城门开放，两个人噔噔噔噔进了城，然后奔王府，进了王府奔迎安殿，一路畅通无阻啊。等上了迎安殿的台阶，李远就喊：王爷，大事不好，我们中计啦！说着来到里边，扑通跪下了，一抬头啊，把他吓坏。只见在迎安殿的高脚椅上坐的不是朱宸濠，是一员女将，金盔金甲，外罩红罗袍啊，是个女的。大吃一惊，站起来转身要跑，只见这位女将啪一拍桌子：来呀、啊，将这两个贼人绑上拖去杀啊！你是？在下陆冰霜。哟，皇室弟兄奇怪呀、啊，大明兵将什么时候占了金陵的诸王府了呢？书中暗表取金陵多亏于翠萍、常吉等三个人。于翠萍、常吉、胡金莲来到金陵城外，他们乔装改扮成渔民，混进城，住进二合殿。康老英雄又惊又喜，把他们安排好，说你们等着，我出去打探。就这样住了三天，康老英雄报信，眼下金陵吃紧，反王已经知道我们大兵压境，具体事儿你们得夜探王府。就这样常吉、于翠萍夜入王府探听消息，两个人分头走的。于翠萍来到了翠云宫，去找自己的四个宫女春兰、夏兰、秋兰、冬兰，真找到了。翠萍说明自己到这来卧底来了，要抓朱宸濠。四个宫女这才知道朱宸濠造反犯死罪了，那我们保他干嘛呀？行了，我们呢给你把后宫人都叫到一起，你跟他们说清，咱们帮助你抓朱宸濠。没有几天的光景，后宫的男男女女都成了于翠萍的人，都帮助打听消息。这天得到准确消息，说朱宸濠今天晚上四路派兵，明天要和明军决一胜负。于翠萍非常高兴，这正是取金陵抓朱宸濠的好机会。就这样修书一封，派人送到了大明营。陆冰霜看罢书信之后，立刻点起5000人马，带领女将要巧取金陵。